是的，阿爸天父，阿爸，谢谢你，把你唯一的圣子耶稣，怀疑中的唯一圣子耶稣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不致伤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把你自己给了我们，好使我们因信你而进入到新的生命。有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永恒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圣神，谢谢你住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谢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奉人名聚在这里，我们的心就有了平安喜乐。主耶稣，谢谢你呼召我们从黑暗的是里面，把我们从呼召出来，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成为光明之子，能够站在你的磐石上，能够继续的，能够诚信的旨意，在你为我们预备的善工中度日。主耶稣，我们心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命定了一条道路。主耶稣，谢谢你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能够奉你名聚在一起。当你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你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许就要在我们中间。是主，谢谢你。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敞开，让你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圣灵的浇灌，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主耶稣，谢谢你，永生就是认识你，即阿爸父。主耶稣，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读懂你的话，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就是上那生命的光，你照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查经聚会，都有你的同在、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不管我们在这里的，或是在 Zoom 线上的，主耶稣，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是全能永生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知晓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的需要。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是看顾众人的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
赞美主，
赞美神，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刚刚听到艾琳带我们敬拜赞美。当我们能够开口唱着属灵那个歌，特别是敬拜赞美的时候，他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深深的会刺痛我们的心，打动我们心。他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寻求、去顺服他的。若不是他，我们如今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光景。可是如今，我们却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命定的道路上。而且他为我们预备在这末世预备的一个小小的羊群，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来更多的来认识他。因为永生就是不断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好，感谢主，谢谢艾琳带我们敬拜赞美，以后很多的机会，真的很感动，这个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真的，艾莉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动。好，我们就来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今天开始查经是查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第10章。上次苏大哥带我们达到10章第1节到第3节，今天我们就从第4节到第6节。我们先读，艾莉先读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On the 24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as I was on the bank of the great river Hiddekel, which is the Tigris, I lifted up my eyes and looked, and behold, a man clothed in linen, whose loins were girded with pure gold of Uphaz. His body was also a golden luster like beryl. His face had the appearance of lightning. His eyes were like flaming torches, his arms and his feet like glowing burnished bronze. And the sound of his words was like the noise of a multitude of people or the roaring of the sea.
好，谢谢艾琳。我在读那个和合本的圣经。
正月24日，我在格林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无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上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好，我们再读诗高本的版本。 正月24日，我在迪格里斯大河边，
我举目观看，看见一个人身穿麻衣，腰束奥菲尔金带，
他的身体好像碧玉，他的面容好似闪电，他的眼睛有如火炬，他的手背和腿有如磨光了的铜，他说话的声音仿佛群众的喧嚷。
感谢赞美主，若不是主的怜悯，就是主的圣神帮助我们，我们读主的话实在是很难明了。读了这一段就是讲得很清楚啊，可是圣经的他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的话，当我们细细去读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光，圣灵会亲自解释，借着他的解释我们就可以通达知晓。他不单是字面上的话，而且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正月24号，正月，上次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一节，就是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那这个第三年就是在公元前的536年。那因为达尼尔已收到一个启示，就是在心里的一个感动或是一个光照，他就上次大哥有分享，那有关一场大战，所以达尼尔就上面讲忧闷了三个，第二节忧闷了三个星期，然后他就进食祈祷，直到满了三个星期。那为什么达尼尔忧闷了三个星期？我们知道后面读下去就是，当他祈祷的时候，其实达尼尔当他祈祷的时候，神就应允了，只是有一个拦阻，那个天使要来带他讯息要给达尼尔，被拦阻，被复活天使，所谓的在叫做复活，就是波斯国的护守天使来阻挡一次，阻挡多久？21天。所以是正月三号的时候，他就祈祷了。那忧闷了三个星期，因为这个就像属灵的征战，因为有拦阻，所以在属灵界、灵界有征战，就是天使要来传讯息，可是有另外的不好的天使要阻挡，就是有征战。所以祈祷的时候，他这样的祈祷其实是在一个征战。那我们祈祷，我们很重要的时候就是要有负担。所以达尼尔忧闷，就是他非常有负担，就是为了这事情努力的在祈祷，一直祈祷了21天。为什么21天？因为21天，天使就可以离，那个天使的带讯息的天使就可以离开了。所以当21天到了，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放下来，因为重担。当你祈祷、祈祷、祈祷的时候，有时候重担很重的时候，当你祈祷、接着祈祷，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神已经把这个回答你的祷告，就把你这个重释放出来了。所以达尼尔就可以不要再继续祈祷，因为他知道了。所以他就正月20号，他到哪里去了？后面有第七节就讲了，还带了一些人，不光是他一个人，他用21天在家里这样的禁食祈祷，所以他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就带了一些人到哪里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底格里斯。底格里斯这个河，他在这个地方大概离这个，我上次记得艾琳有跟我们分享， 离那个巴比伦城有20英里的地方，有20英里。那底格里斯河呢，我们最早看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那边有提到这个底格里斯河，就是在伊甸园中。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提到这条河，他说有一条河由伊甸流出，灌溉乐园，由那里分为四支，第一支名叫忒雄，环流产金的哈威拉泉金，那地方的金子很好，那里还有产珍珠和玛瑙。第二支名叫基红，环流故事泉金。第三支名叫底格里斯，流入亚述东部。第四支叫幼发拉底河。所以这个河是第三支河，叫做底格里斯河。我们知道它是从伊甸一个河里面分出了四支，它是第三支河支流。所以他到了这个达尼尔带了一些人，我不晓得带多少，他随从我的人，就是那后面第七节有讲，就是带了一些人，他就到了河边，可能去散散心吧，因为21天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在家里这样的祈祷，就到河边去散步，或者是 anyway 就是到一个广阔的地方，让自己松懈一下。好像我们进食完了，通常就会要有一个庆祝一下，就是会哦，就是好不容易就这个又恢复，就可以恢复到平常的，就可以不要这么样的这个辛苦了。也不是，其实不是辛苦。最近我们听到那个田牧师讲的那个以赛亚书的58章那个禁食祈祷，他一直建议我们每天都要去早晚去读它。当你读的时候，那边好多神的应许，不是，是他给我们为了祝福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达尼尔这么去祈祷的时候，他其实得到好多神的启示，生命被提升了。不是因为我们要自己苦待自己，乃是因为神的美意，让我们在其中进食祈祷的时候得到他的属灵的滋养，得到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向上增长。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到大河在散步的时候，那河，我们一到河边我们就可以看就很空旷，所以他就举目观看。我很喜欢这个举目观看。通常来讲，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很忧愁的人，他不会举目，他老是低着头。就是我记得这样，我突然想到，就是大哥常讲一个见证，就一个姐妹，她真的很聪明，她什么东西都要算，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对。然后她生命就是结了婚之后叫陈明慧，到了一股，她到去要修博士，这生命可能不能继续下去，劳苦重担。那他的教授就说，你不能再去学，这样的话你的命都没有了，最好就给你几天，给你一个假期到欧洲去散散步。他就去了。在欧洲那个地方，我以前也去过，因为跑山水有时候有机会，不是每个地方。欧洲的地方就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街道都是大石头啊，那个建筑特别是教堂是那个曾经是辉煌的，就是那个欧洲艺术那个什么文艺什么之类的艺术，那种建筑都有独特的欧洲风味。所以他就在那里，因为人生地不熟，就在那走，看到一个大教堂，他什么神都拜过，因为他大大小小，他说我也听过这位神叫做主耶稣，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去真正的去认识他，都拜过。那今天走到这里，我就圣灵就感动他，要去进去到大教堂。那个大教堂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那时候只有人在弹管风琴，一个宽阔的，你知道那个大教堂是非常高。当他那个弹管弦乐的时候，那个钢琴一弹出来的时候，他坐在那边，那你知道那个有那个那叫什么彩色玻璃，就是
stained glass window，
对，彩色玻璃照起来那个就很漂亮，那个太阳光一照进来。他就跟神求，他就说，如果你是一位真的神，能够听到我的祷告，求你救救我。因为他真的走投无路，真的走投无路，到一个几乎就是身体 满身的病。那祷告完了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有一点就是平安，就是anyway 他就走出了教堂，就是教堂，哎，奇妙事发生了。所以人的心呢，那个心态一转变了，马上就不一样。同样走进走出有什么差别？可是神真的听他祷告，把他心就是波动一下。他一出去一看，哎呦，天空是蓝色的，蓝天啊，哎呦，还有白云呢、啊。然后低头一看，哎呦，地上都是绿草，还有花。他平常这些东西都很平常的，哪天空常常都是蓝色有白云啊，我们看了这边特别在蓝盖几乎都是大晴天，对对，那花草到处都是，家里面玫瑰花很漂亮，对不对？特别是到有个季节的时候，那个什么叫做 poppy， 加州的加州的叫做加州梭花，很漂亮，满我看很多弟兄姐妹来过这也知道满山遍野。所以这很平常的，可是那时候他的心被神触摸了一下就不一样了，看到天是蓝的，地上绿草多么美丽，看到了创造那位创造世界的万物的后面的主，他看到了神，他的心被触摸到了，他生命从此改变了。他曾经也到过我们家，以前在我爸妈家里做过见证，对，这位姐妹就是
陈明慧，
他有去过我们家，就不是在这里，在以前的我们爸妈家，
不同，有点
不同，是这个，是这个，
真的
是
这个，我没有见过他，
是真的是 他, 是他，对，就是他，这个我见过他，对，见过他，因为对，所以我们知道，去当你举目观看的时候，在我记得在诗篇圣咏一百，我看看也有提到圣咏。121，谢谢大哥。121这篇经节我也是蛮喜欢的，因为很多人做了这个用这个经节做了歌，就是求一路平安，就是我举目向圣山瞻望。当你能够举目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用心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因为罗马书讲到了万事万物都是按照他旨意来创造，都在诉说这位创造主的美好。你用心去体验的时候，那我们的救助是来自谁呢？是来自何方面？他说我的救助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宇宙，所以是这位造物主创造了天地宇宙。所以陈明慧那姐妹那天他就认识了这位主，就是看了蓝天是神创造的，地上的青草哇是神创造，他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当这个达尼尔带了一些人，他们去，因为达尼尔是一个非常大的官，所以他后面一定很多的一个随从，所以带了一些人，他们就到了大河面去郊游也好，或是郊游或野餐，因为到了有水，我们去郊游都叫有水，有那个大平原，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他没有写，但是我这是我自己想的，可能也可能啊，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圣经也没有描写这么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去想，对。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人。他的看见人这边讲的看见一个，他是真实看到的，后面讲的是一个意象 vision 就是他头脑不是一个异梦，后面第七节讲他是看到这个意象，就是他就突然就是眼睛被打开了，他打开了，他说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其他人没有看到，所以就是对他的一个 vision 就是一个叫做意象，他就可以头脑非常清楚，就在他那个河边他就看到了一个人，那其他人看不到，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象，是专门给他的，不是给其他人。可是其他人感觉到，我们看到后面那些人都跑掉了，躲起来了，因为非常的不一样，一个氛围，因为天使圣洁的一个天使，而且他的装饰像一个司机，也是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派遣他来，要把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要告诉达尼尔，也就是借着达尼尔也是告诉我们，对我们后面会继续读到对末世发生，我们前面已经读到一些，就是70个最后的70个星期，最后的一个星期 就是那个七年要发生的事情，是对我们现在，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所以他来了要有一个要传给讯息，所以他就看到这个人，他就描述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看到第一个看到，诶，他穿的衣服，他就是他穿麻衣，穿麻衣，什么人是穿麻衣呢？圣经我们知道穿麻衣的，我们常听，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五章有讲到，那边讲到七个天使拿着七个碗七个鱼泥兽，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这些事以后我又看见天上盟约的帐幕圣殿敞开了，那七位拿着七种灾祸的天使从圣殿里出来，身穿洁白而明亮的亚麻衣。 OK， 你这边看到这个七位天使拿着七个鱼七管，他们身上是穿着亚麻衣。其实麻衣就是要侍奉主的时候，就是祭司要司祭要祭奉侍奉主的要穿上这个细麻衣。麻衣是不流汗的，是要专门来到圣殿里面去侍奉主。等等我们可以去查。那胸间配有金带，我们知道金带都是一个王，也是司祭王才有装这个金带，所以这个七个这个天使是非常大的天使，他负有使命拿个七个碗在末世的时候，所以他们穿着亚麻衣是要侍奉的，腰间带着金带。然后我们再看看在以西结书厄泽克雅第44章，大哥常常也讲到这个章节，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以西结厄泽克雅第44章15节特别讲到了对这个扎多克的儿子勒卫司祭们，因为我们读一下十五节，唯有那些在以色列子民堕落离开我时仍然为我圣所供职的扎多克的儿子勒卫的司祭们可以走进我，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连那些利未人司祭也跟着去，让他前面读了，就让外邦人进到圣殿里，让那个不洁的进到圣殿，那是神所憎恨的，因为不洁的不能进到圣殿里，他们去做了一些让神厌恶的事情，只有这个扎多克的儿子他们坚持的照着神的，不与他们一起而且分别出来，所以他蒙受神的这个祝福，因为他们顺服愿意这个牺牲，就是不愿意跟这个不义不洁的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走，神说他可以走进我服侍我，势力在我前面奉献己由和牺牲，这是五主上主的断语，他们可以进入我的圣所，只有这个扎多克的儿子们勒卫司祭，他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圣所，走进我的祭桌服侍我，所以服侍的时候那奉行给我供职的是几时，这边十七节就讲到他们进入内院的门因身穿麻衣，这边讲的穿麻衣，当他们在内院门内或在圣殿供职时不可穿羊毛衣，因为羊毛衣会流汗，因为亚麻衣是透风的，是不流汗的，他们头上应戴麻布头巾，腰间应穿麻布裤子，头是麻布，头巾是麻布的，裤子麻，身上穿的长衣也是麻衣，然后不可穿容易出汗的衣服，所以不能穿出汗的衣服，所以那当然几次他们要出去到外院百姓那里时应脱去供职的衣服，所以那些穿麻衣亚麻衣只是在供职的时候才用穿的，进到圣院里，所以麻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看在讲到末世录讲到的细麻衣，这我们也很清楚，在第十九章末世日第十九章那边讲到了，这个是令我们很期盼的，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也是我们正要进入的这个世代里面。他说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因为前面讲的说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羔羊的婚期来近了，羔羊的婚期新郎的新郎已经很近了，所以他的新娘也要准备好，新娘就是我们被选的这些被他蒙他宝血赎回来的，是为他就像十个童女准备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新娘，也要准备好，当新郎来了新娘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最近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 Amy
方太太，
方太太是用方吗？叫方太太，
方艾梅。
好，艾梅现在变成方太太，就是现在我们叫她叫方太太，所以她才，所以我们知道她这次你我们参加婚礼真的是很感动，就是看到了不光是好像实际他们两个人她跟瑞奇的婚礼，也好像反映到我们好像主耶稣就在那里准备好了，我们都是新娘，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要踏上，圣灵就是牵着我们走向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被召的目的，就要成为他的心腹，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若不能够成为他的心腹，那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呼召，要成为他的心腹，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天主又赏赐他穿上华丽的洁白的细麻衣，看这是一个细麻衣，是神赏赐他的，要穿到细麻衣，细麻衣我们知道就是要服侍神的，就是圣洁的，在圣殿里面跟神能够亲近的，也就是细麻衣，也就是圣徒的义行，那义行就是跟他有个好关系，所以义行就是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主说的，主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这才叫义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讲到，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是主他为我们预备的，他来准备我们，我们是他手上的一个器皿，也是他的心腹，他来装扮我们，圣灵来装扮我们，在基督内我们是从基督的肋骨生出来，本来就要回到那里，我们最近礼拜六唱那个两人成为体，骨中骨肉中，我们要回到他的身上，是与他结合，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是他生的，所以他是要造就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一些善功，就是他善功就是他定规的，他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命定的道路上，是他早就写好的，在诗篇139篇就是命定好的，在册子里面写好的，我们就照着那个去做，照他的那个叫做义行，就是遵照他去，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而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善事，出自神的才是善，出自人的只是叫好事，不能叫善事，因为神才是一切的，他讲的话才算数，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麻衣，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所以身穿麻衣，腰束敖菲尔，敖菲尔叫英文叫乌法斯，这边讲到这个金子也是特别有一个地方讲到，叫耶利米书第九章，那边讲到了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九节，它是由塔尔史士采来的银打成的薄片，后面讲是由敖菲尔采来的黄金，所以敖菲尔就是乌法所产的金子应该是非常好的金子，纯度非常纯的，所以他特别用那个金子，因为神的家里面金器银器是最好的，才能够为神所用，所以他的金是在敖菲尔采来的黄金，所以乌法这个金子他戴在腰上，所以这个人穿的，我们知道这个奉差遣的这个天使，他穿着麻衣就要行使他大，我们知道麻衣也是司祭，那腰带着这个束这个金带就是君王司祭，是有身份，是王的身份才能带这个金带子跟这个大司祭，然后又看到继续他讲他的身体好像碧玉，接着我看他身子好像碧玉，碧玉他英文用的 Beryl B-E-R-Y-L
Beryl
叫也有翻成绿宝石，这边也有叫水苍玉，也有叫碧玉，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很贵重的一个宝石，身体就是像一个看起来就是发亮，就是看到让人就是我们知道宝石就是很纯的，是很光亮的，所以它一看出来就是很圣洁的，很荣耀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天使，非常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它继续。身体就是看起来完全是不一样，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那这些从天上站在神面前的，站在神宝座面前的天使 这跟神的几乎跟神的样子差不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像碧玉，然后他的面容好似闪电，面容好似闪电，闪电我们看过吗？何敏看过闪电吗？看过闪电，我们大多人都有看过闪电。闪电是通常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下雨。
还有呢？
打雷。
还有呢？
晚上。
晚上，白天也有，但是白天通常白天比较少看到，因为看不清楚闪电，对不对？白天也可能，但是晚上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闪电其实是蛮可怕的啊。哇，那个身上
不要被击中就好了。
对，不要被击中就好了。对，你知道那个我们常常去什么公园里面看那个大树被击中烧焦，那就被闪电打中。所以那个闪电是我们看到特别那个闪电是确实很可怕，然后闪电通常会带什么雷声，那雷声是很可怕的。所以闪电呢，我们看一下，在闪电就看到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了主来的时候，它闪电是非常快速，从主特别我看到在罗马书不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了，马太福音24章就说主来了从东到西，马太福音24章那边第26节他说，为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前面讲就是说因为人子来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大灾难，那是有大灾难。他说连被选的人都要被欺骗，那时候很多不法的欺骗的迷惑人的。看我预先告诉我们，主耶稣先告诉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到的时候他说为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他在旷野你们不要出来，或者说在内室你们也不要相信，因为如同闪电，这边讲到的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无论在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要聚集在哪里。所以主来说像闪电一样，我们不要说听说哦，在这里在外面在旷野哦，在室内，那我们就是紧紧的跟随主，圣灵智慧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时期，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就没有问题。所以他的面容好似这个闪亮，是非因为他是很荣耀的，我们很圣洁的，当我们很污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荣耀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他的像闪电是非常光亮的，是一个圣洁的，是有荣耀的，是没有玷污的。所以这个面容，然后呢他的眼睛有如火焰，我们知道眼睛是用来看的，那眼睛有如火焰，我们看一下眼睛有如火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一切受造物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是明显，对他来讲都是明显的，你没办法是去躲避的，藏起来的，或是躲在暗中，他是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所以所有的万物都是在他面前是坦开的，没有办法隐藏的，他就像他的眼，他可以看透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边缘记下，就是边缘记下叫做历代之下，边缘记下第十六章第九节，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这一章节。边缘记下第十六章第九节，上主的眼遍察各地，对所有专心忠于他的，他必大显威能，加以辅助。所以上主的眼，我们看到那个眼睛是像火炬，是非常神的眼是非常犀利的，他遍察各地。就是亚当的子孙，天主坐在天上，这个察是试看亚当的子孙，他看每一个遍察各地，所有都在他眼睛可以掌握住，对所有专心，那些对他专心的人，他就帮助他们显神威来帮助他们。所以不要以为神看不到，神什么事情都知道，在他眼中你没办法躲避的。所以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陈明慧姐妹，他虽然没有真的认识这位神，可是当他去的时候， 他在寻求的时候有一个，当然神引导他进到那个地方，那光一照的时候，神看到他的处境，他就施恩给他。我们晓得神是非常富于慈爱怜悯的，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会得救的时候，怎么会进到这个福分里面。我们以前真的是很好像不管你是怎么样好或不好，可是都是突然有一天就神的恩典打开了，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历，那一天哎，就进到这个恩典里面。所以他是对于那些人他是富有慈爱的，他是眼睛看到，当你寻求他的时候，就像那个层面寻求，有一个心要寻求认识这位主，神就让他显示他的慈爱给他。所以他的眼睛有如火炬，看到他的手背和腿有如磨光的铜。我们知道磨光铜，我们知道金子，常常听大哥讲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代表天主父，是金子龙肝，金的非常荣耀的圣洁的光，非常圣洁荣耀的。那银子代表就是救赎，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铜呢代表审判。我这边看到铜，我们记得以前古时候美女怎么照镜子，没有镜子，
铜镜
有一个叫做铜镜，对不对？铜镜铜怎么照的？铜镜一定要磨得很光你才能够看到，如果不磨光的话就不会反射。所以这边讲的磨光的铜就可以反射我们，所以磨光铜就表示它的审判带着光。当我们去照这个铜的时候，我们照到自己就是等于审判我们自己，他的审判就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当他光一照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什么会显示给我们，我们认罪了他就洗净。所以那个对啊，铜镜照还是可以看。所以他的腿跟着，那他说话声音仿佛群众的喧哗。我们知道天主父讲话像打人，这边有一个地方我们在最后看一下，在第十四节末世录，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末世录第十四章那边讲的第一节，他以后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我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好像巨雷的声音，那又好像那个声音也像说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弹的声音。所以他的声音是非常威严的，是一个一讲话像打雷一样，谁都是，就是他有那个荣耀，有圣洁。所以打雷我们如果不圣洁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他像这个天使是势必在他前面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像神的性情一样。特别我们最后看一下，在启示录若望中途那个约翰中途看到了异象的时候，在那个海摩巴 Patmos 帕特摩岛，海摩岛看到的异象，在第一章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描述这一位。可是这一位是那一位跟这位是不一样的，这一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自己讲了，后面讲我是原始，我是周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过，如今我却活的，一直到万世代。所以这位是那个前面的，虽然他好像我们读起来看起来我们读就知道好像一样，样子很像，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全部是神，在神的面前都要像他，变成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在这个若望中途约翰他说有一位在灯台中当中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腰间佩戴金带，也是穿长衣，就是要长的，那边讲细麻衣，是穿长袍，也是一个大司机，一个君王的一个，然后胸间配的金带，他的头发好白，那边没有讲到这个，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睛也讲到有如火的火焰，那边讲到火炬一样的，他的脚像是烈窑中烧炼的光铜，这边讲到他的脚，那边讲手背跟腿，就烧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声音响声，我们刚听到，所以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那边讲的像那个闪电。好， 那我们再回来这个今天的查经。所以当这个但以理达尼尔看到这个人，我们就描述了就是这位带给他讯息的时候，他是21天的征战之后才来这个来到，然后把这个意象启示了给达尼尔。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请大哥分享，继续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丰盛美好，让我们就在他的话语里我们得着他的光。我们今天查的是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他经过了21天的但以理式的禁食祈祷，就是他得到意象后，他很想要知道这意象到底在讲什么，而且这意象也让他很震惊，所以他很想更多的知道神要给他的意象，以及这意象要带给他，以及由他传给主爱的人怎样的讯息，他就付代价。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有时一时不懂或懂一部分，可是我们要继续的求问主。这一个求问主更好的态度，就是把我们自己准备好，好使我们能够在准备好的状况，禁食祈祷就是准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受他向我们显示他的旨意，不是为了改变他的旨意，而是为了我们认识他的旨意，能跟他的旨意对齐对准。所以但以理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祈祷，我们上次读到了1-3节，今天是从第四，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每一次但以理得到了意象启示，他记载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有时间有地点有看到的细节。我们也要学习着把神的启示很清晰的记录下来，而这一个记录下来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比较模糊了，不太记得了。所以非常感谢神，当我们有习惯把它记录下来时，我们可以去查考，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们查考那个细节时候，才发觉原来神还有很多的启示，让我们非常非常知道这一个时间是很有关系的。你是之前知道还是之后知道的是不一样，那之后知道的可能受到别人影响，可别人都在讲这些你听到了，可是你是之前，那表示是启示，因为之前你得的启示之后有事实的应验。所以他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是正月24号，也就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正月24号。我在西底节大河边，是在一个大河边，他在一个大河边到底他在做什么，他没有太多的描述，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一个寻觅神的渴望中，而这个渴望他还没得着，所以他在继续的祈祷继续的祈祷继续的祈祷。是在第21天后的这一天，正月24的这一天，地点是在大河边，那时他描述的他在做什么，举目观看，他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举目就是我们想看的，不只是世界的。刚才秦中也带我们读诗篇121篇第一节，我举我目向上主的圣山观望，我的救恩从何而来，就是我的救恩从何而来，他是向上看的，向上看的，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认知，就是我的神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掌权。所以我举我的眼目向上观望，我举我的眼目向上观望，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看着我们的主。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说，我们要仰望信德的创始者耶稣， 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要仰望信德的创始者和信德的完成者耶稣。所以耶稣我们是要仰望，仰望就是抬头看，抬头看，抬头看。我们的主在天上掌权，他看见我们，他的眼目遍及全地，他看着一切亚当的后裔，他看着也在寻觅那心里诚实的人，他要显奇迹异事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也看着但以理，其实神的眼目是一直看着我们，他一直看着但以理，只是但以理这个时候他举目看，神的时候到了，他就看到了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他看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人，这个人他不认识，但是他的穿着很特别，他穿的是细麻衣。刚才秦中也带我们读过，穿细麻衣的就是司祭，要到圣所到内室去侍奉神，是不能流汗的，因为汗是因着罪而来的。上主在创世纪第三章说，亚当犯了罪，他失掉了神的荣耀，神命定他要昼夜劳苦，要流汗才能够吃食。所以这是诅咒之后有这种劳苦，非常的劳苦，是诅咒之后因着罪而来的。那么在神的同在里，神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是不需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的，因为神为我们准备上好的食粮。最好的食粮是什么？就是神为我们准备的，神为我们准备的最好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生命的食粮，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在主的晚餐，神的晚餐，在擘饼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而这食物就是主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最好最好的。所以我们举目看，他看到的是一个侍奉神的司祭，这一个功能，有这功能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天使，可是他看到的是完全跟人一样，完全跟人一样。有的天使就是天上的天使看得很像，跟人很像，有的天上的天使跟人非常不像，有的非常不像。那基洛伯很不像，色拉芬也很不一样，还有四个活物，一个像狮，一个像牛，一个像人，一个像鹰。对，那个纵使是像人的，他们全身满了眼睛，也是不是看我们的一般。所以天使很多，天上的神所造的非常非常丰富，而这一个他看到的是像人，或者是真的是人，就是圣徒，或者是天使。总而言之，是一个神的使者，侍奉神的这一个，有侍奉神的位置的这一个人。他腰束乌发金金带，金金带，金指的是天父的性情，所以他的腰束着神的荣耀，金也是王的这一个功能，就是王，万王之王，我们的父，他是荣耀的王。他身体如水苍玉，他的身体也非常非常的晶莹透剔，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是但以理他看到的这一个异象，看到这个人，这一个人他看到了，他也非常非常描，非常非常细腻的描述的他所看到的。我们也要学习的尽量把我们看到的意象很清晰的描述，也尽量的要去看，就是我举我目看，我们要看，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看，后悔了，为什么我没有看呢？因为神也愿意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来得着。其实看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相通，相通。神给我们一种表达，那么我们看见呢，就是通，相通，我得到了，我跟他相通。所以 我们跟他相通，他给我们看到的丰富，他的好就会赐给我们。我们要爱神的秘诀就是要看着神，举目看着神。我们看什么，我们就会跟我们所看的相通，这个相通会使我们对于所看的会相爱。如果这么多的人在人群中，有一个弟兄看到了一个姐妹，这四只眼睛一交错就闪电了，之后呢全部的人怎么样他都不知道了，他只知道这个弟兄做了什么干嘛，那个姐妹做了什么，他们就会这样的，而且就不一样。这一个放电跟收到这个电是从眼目的，有的时候这很快，他们甚至知道说这就是神给我的命定，我的一辈子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如果你忠于这个命定，你要不要常常看着他，他要不要常常看着你。我想方太太跟方先生要彼此相看，我其实指的是说所有天主神结合的不能拆散，我们要彼此相看的，彼此相通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更要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他的肉中肉，是他的骨中骨。而这一个看，神就使得他看见，厄娃就是看错了，他看了那蛇告诉他注意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他看了以后，创世纪就提到了说他就心生渴慕，他就很想要吃，就渴望。我们越看主耶稣，我们越爱他，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越看他，我们越看他我们就越爱他。所以我们要看神要我们看的，而且我们要看得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好，那么我们也要看到主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好，他把他的好给我们。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48节，马窦福音的第五章48节，你们应当是成全的，要如同你们的父天上的父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这个完全就是 perfect， 完满的，圆满的。圆满到什么地步呢？有一个比较，一个比较，也就是说一把尺，有好多的东西，到底哪一个是跟它完全一样，量一量就知道，这个太长去掉，这个太短去掉，那么跟它刚刚好。那么我们的完全也有一个尺度，到底完全到什么地步呢？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天父是怎么样，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是他造的，起初造的都很好，是我们没有好好对待这个神的肖像，我们把它扭曲了，我们犯了很多的罪，这些罪酗酒吸毒都抽都扭了，就是失掉了他的荣耀。我们又没有办法，其实是外在像他，里面也要像他，不是只有外在像他，我们里面要像，也就是像他一样的仁爱，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良善，像他一样的心谦，就像他里里外外都像他这样的完全。而主就给我们这里面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一直活在主的荣耀跟同在里，外面就会改变，外面就会像他，里面像他，外面像他，里面像他，外面像他。感谢主，他给我们的这一个标准是高的，是圆满的，是他定的，可不可能成就？
嗯，
可能，但是靠自己是永远不可能，离开他也永远不可能，依靠他可不可能？可能，因为不是靠自己，是靠他。如果不可能，他不会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就是可能，因为他的话不可能，他说干嘛？他说的就是可能。这是我们要对于主的话有信心，他说的都是可能的。那么我达不到，本来就达不到，但是他给我们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像他一样的完全。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但以理看到的这个从天上来的圣者天使，或者是天上的圣徒，这一个从天上来的，他一直跟神在一起，有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中，神的荣耀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神的荣耀，只要碰到他的荣耀一点点， 我们生命就改变了。陈明慧姐妹就是碰到她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全部显现给她，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刹那，看到了，她突然心里面的这一种乌漆抹黑的不见了，因为光进来了，她的眼也开了，她就看到神创造的样样都好，这一个样样都好的被神所创造的，她开始看见了，他开始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来看见，他开始有一个从神来的恩典，神的光，借着神的光明能够看见。我们刚才读到了但以理看到的这一位，他说有一人，这一人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使徒约翰他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了异象，在第二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见到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坐在宝座上是谁？
是神，
是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像碧玉跟红宝石。这里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个，他的身体也有如水苍玉，也是玉，玉是晶莹透彻的，也就是这光可以从里面的性情透到外面来，就是他的良善，他的宽仁都可以完完全全的不保留的完全透出去，他就是晶莹透彻的，也表示说我们要面对神，要一敞开我们的心，他看得见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污秽，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认罪悔改，他就洗净我们，而且他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也就是那一个黑暗变成了不在黑暗中呢，在他的光中。如果一点一点一点都这样，那个生命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有神的性情，他有神，他在这边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在这里，因为神住在他里面，从他里面也照到了周遭的人，就是他带着神的荣耀，彼得就是带着神的荣耀，他走过路的时候，什么瞎子啊就看见了，瘸子就行走了，赖病就得洁净了，一些各式各样的困难的，因为在神的荣耀中有很大的能力。那么神住在我们里面，常常我们带不出这能力，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肉性包着他，我们改变了他要做的，而完全不改变就是玉，水苍玉，水苍玉完全不改变，也就是里里外外都如同光一样，他也是像阿爸父，像水苍玉，像玉。这里提到的是说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不是人呢，而是神自己，他好像碧玉红宝石，是完完全全晶莹透彻的。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末世录的第一章，刚才秦仲也有带我们看到，就是使徒约翰他在祈祷中，在别加摩的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岛，他开始的时候有描述，在那里他得到了异象，他得到了启示，他看到了天上的事，他看到了有一位像人子的，第十三节，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一个身穿长衣司祭奉职的那一个细麻衣是长衣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那个衣是一片布，完全是一片织成的，是没有任何的，不是像很多的衣服接缝接出来的，那个是一片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穿的是长衣，指着也是那一个司祭的样子，他一直垂到脚，那是大司祭的衣服。这一位但以理看到的，他也是身穿的细麻衣，指的是侍奉神的司祭的衣服，胸间束着金带，他的胸间束着金带也是指着王，他是王又是司祭。这一位显现给但以理的，但以理看到的，他的腰束乌发金带，一个最好的金所制的金带， 也就是有父的性情，以父一统为王的这样的生命跟召教。那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的第一章，他的头发头以发皆白，如白的羊毛如血，他的眼目如同火炬，他的眼目像火炬一样。那么这一个天使或天上的圣徒但以理看到的，他也说他的眼目如火把，也就是像火一样，指的是耶稣基督洞察一切的那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也会因着跟神更亲密，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而看见。但以理就是越看越多，越看越多，越看越多，而准备好自己的生命。他借着禁食祈祷21天，其实不是迷信这个数字21天，而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神有一段要我们准备的时间。他准备了这一个时间，他就看到了，而看到的这一位，他的眼目如火把，就是他洞悉神的一些属灵的奥秘，跟神愿意我们有更多的看见。而这一个天上来的圣徒，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晰，他的手和脚如光明的铜，他的手和脚如光明的铜。我们再回头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基督他说第15节，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属灵的意思就是秦东刚才有提到的审判，铜是审判的。那么他的脚像光明的铜，表示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够随便的，不会改变的，不会退步的。我们说退一步就是把神的意把它 compromise， 把它好像变了一些，变了一些，变了一些。神说的我们把它变了一些，神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我们说哦那太难了。神说我们希望我们是完全，没错，我们是希望，但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希望落实，而不只是一个想象。所以不去改变神，神说你要宽恕一切的人就是宽恕一切的人，也就是那个同的意思，站立在那个位置上，完完全全不退缩不退后。也就是我们若固守他的话，我们就确实他的门徒，那么他的话我们固守就在我们里面，这里面有一天会改变我们的整个的人。我们改变整个的人，这句话会活出来，整个活出来，整个活出来，整个活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在SARS 那一次，我到中国传播主的福音，那是大约1年前的约定。我在 SARS 的时候还是去了，因为主没有说我不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路上主一路告诉我这次他召叫我。那在聚会中很多人都去了，没有阻挡的去了。那个主办单位的省长他讲了个话，他说哥苏弟兄讲话非常容易，他说是就一定是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确认，而且很难确认，有的时候非常非常难确认。那个时候的管制比现在管制还更严格，我说环境中间的管制，所以不太容易。有的时候一直在说我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就泄密了，那也就不用去了。还有一个地方的时候，神都说了，还有什么一定要再问神再问神再问神，神已经说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就非是啊。所以同的意思就站立在那个位置不改变，所以我们要站立在神给我们恩典的位置上。那一个跟仇敌的征战最重要的就是站稳，以弗所书第6章，因为我们要站稳，就是仇敌一定要改变你的地界，改变你的位置，改变你要站稳。如果你说你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你就有榜样有见证。你希望你的家人逐日都去教堂，或者是重要的都要去，可是你自己也 compromise 不去，你要悔改，不然你怎么去跟他说呢？我说你不要说谎，叫孩子说你不要说谎，那我要说谎呢？所以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要侍奉神，我必须要忠心。我也鼓励同仆们必须要忠心的站立在一个位置上，征战就是站稳，那个位置不能退缩的，一点都不能退缩的，就神的话一点都不退缩，就是都不退缩。我们的主就是完全不退缩，所以他 站立在那里，这里是讲到在幕后神要显示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本身就是审判，我们会在他的审判中，那么我们愿意现在就在圣灵的审判中，温和的审判中，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悔改就有，我们悔改到最后可能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那么这个天使他说他的手也像光明的，也就是他执行起神的使命的时候，手脚都是精准的，审判的意思是精准，完全精准。这里我们在启示录没有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的手像铜，可是没有提，没有提到。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手是圣洁的，是慈爱的，但是也是审判的，是公义的，也是良善的。所以这个审判里面呢，也带着神的那一份丰富美好的性情。我们这里还看到了他的面貌有如闪电，他的面貌有如闪电，闪电就是光，闪电就是光。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全部都是在光中，他在光中显现出来，他的头发头跟发都白，这个白是非常非常光亮的，非常非常光亮的。而这一个但以理看到的这一个人，他也是面貌如闪电，闪电的意思就是很快速很快速很快速，可以把他的荣耀释放出去。那么神给我们的一些丰富，他给我们的丰富又是很快，一下子就来，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抓住，我们要记得。我有很多很多次做梦，梦到了，我觉得知道这是神给我很多的丰富，然后就在丰富中醒了，醒了以后就反复思量。有的时候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啊，那一半就忘记了，有的时候就是忘记了，表示说那个光一闪就过去了。如果我不把它好像底片把它应变在我的里面，那个光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光很快很快的闪光闪光，所以这个闪光的时候，你看那个摄影机的时候，在光线不好，他们也有个闪灯，闪光灯，那个闪光灯一去的时候，快门要不要捕捉？因为快门若不能捕捉，那照相就不会好，就不能够得到。所以这一个像闪光一样，也就是说它好多好多的启示能够在神的光亮中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这一位只是神的使者，那么他有多么多么大的，里里外外都像神，都是非常像神。而不但是天使要像神，天上的圣徒像神，我们每一位都要像神，因为我们的父是成全的，为此我们也是成全的。为此我们读他的话，他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启示给我们。他的脚如铜，也就是说我们要站立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上，在那里得胜，仇敌不能改变主仆人的脚的位置，只有主调动他仆人的脚要行走要站立。那么他的面容发光，那么这个我们也一样，因为主是世界的光，我们也要是世界的光，就是这光经由话就闪出来了，也就是说你的一句话会有很大的光会照出去，而这个光就让人有感动，就让人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神的话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尊贵，所以有的时候主仆人的见证，主仆人讲话，主使者的讲话，有的时候他读圣经就光照出来了，或我们查经光读出来了。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的使命就是做世界的光，那么我们要在光中生活，光中行走，求主帮助我们。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嘴巴所吐出来的话就带着生命，其实也像利剑一样，也带着神的光，会进到很多很多人的生命里。所以有很多的人告诉我说，哦，我读经好像没有读懂这些，可是怎么在讲习会或主仆人一讲啊，就我非常懂，我知道讲，那个是在讲我啊，这句话就在讲我，为什么知道？神真的知道我们众人需要的，他让我们得着他的话，他的话 我们要珍惜，有的时候很快一闪过去了。所以很多人是带着笔记，我也喜欢在属灵的研习里面，我是带着笔记，带着笔，我通常都会带着不止
一个颜色，
一支笔。我最近的通常都带着这三支笔，有三个颜色。有的时候就把它写在圣经中，或画在圣经上。有的时候，可是我圣经上不是乱写，都是写有感动的。我也带给笔记本，有的时候很多，我就写在笔记本上面。那我们学习的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啊，写下来的意思是帮助我的记忆比较，也是记不得那么多，那帮助我去记忆，帮助我去记忆，也帮助我去记忆。感谢神有硬的圣经做我们的话语，又有圣灵的解释，又有充满圣灵的使者来给我们帮助，那么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帮助。但以理就是这样得到天上的圣徒的帮助，他知道这是天上圣徒，他要举目观看。我们也要常常仰望，愿意主任何他喜欢的时间，他给我们他的恩惠。我们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惊艳到他给我们的光，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真的在我们中，他真的在我们中，我们也要真的意识到他在我们中。只要他在我们中，神奇美好的事都要发生。感谢赞美神，我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秦中。
感谢主，谢谢大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现场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没有，我们把时间开放给线上的。如果你有感动要愿意分享的，就请你举手打开音频视频。好，我们现在请永刚弟兄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今天的查经。
感谢赞美主，那谢谢主光照我们，我有光的话就赶快分享，要错过了。这位天使是非常高阶层的天使。当我读这个查经的时候，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以为是主耶稣了。接着我上下读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是天使，因为他非常相似主耶稣。就是和主很近很近的。同样的，如果基督徒我们和主很近很近的话，也会很相似主。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是这样的，因为天使也分好几等级，也不是一样的。那基督徒和主的关系越近越近越像主。我听苏老师讲过，有一位姊妹她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下面就有位说后来就给她说，我怎么发现你讲道的时候一会儿是你的脸，一会儿是主耶稣的脸。她说这难道我的眼睛看错了吗？他仔细再一看还是这样的。那这位姊妹就跟他说，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我们在主内，主在我们内，如果我们都不守主的话，像主，我们就真的像主，真的像主。我听沙豆讲过一个他说他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在祈祷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以为是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看到那个非常美非常美，就像真的像主耶稣。可是他将想说主耶稣的时候，圣神就跟他心说这是路西弗，他就向后一退。他怎么说是路西弗呢？圣神就跟他说这是在他犯罪之前的样子，他非常非常的美丽，他仅次于耶稣，真的看不出来，他真的很像耶稣。那他就因为他很高的这一个荣耀，很高很高的这一个等级，他就骄傲，就堕落了，就成本来是路西弗是发光的，后来就成了黑暗的。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当我们和主亲近，有主的荣耀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主，不要窃取主的荣耀。我看那个雷克乔纳先知的写的书上面，他说。当我们到圣山的时候，是那个作战很容易，不断的往上上的时候，那个每一层啊，更高一层就更滑，更高一层就更滑，一定要站稳。站稳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谦卑的斗篷，要谦卑。如果我们可能很高的位置了，如果一不谦卑的话，可能会很一下子就摔下来了，就一下掉到了下面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不能够骄傲。一个谦卑就是依靠主，仰望主，需要他神平的灵。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吧。
谢谢永刚弟兄分享，下面我们请艾娜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觉得今天的长经真的是活水涌流涌流。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心也很平静，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但是秦宗大哥和苏大哥一分享好以后，那里面的心就好跳动，好愿意来渴望来分享。今天呢苏大哥秦宗大哥都讲到了一个禁食祈祷，特别是苏大哥提到那个禁食祈祷不是为我们去改变主的一个旨意或者改变主，而是更去明白清晰的明白他的心意，好使我们不出行他的预旨，去成行他的预旨。这个我很有感触啊。然后呢苏大哥也讲到了一点，就是记录，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如给我们一些光和启示的时候，记录很重要。那么就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记忆力也很差，而且神的光真的是跟我们世界上不一样，就是一闪而过，有时候就是真的你不抓住不记录的话就很容易忘记，那记下来了就可以查考。这两点就我很有感触，因为这之前呢我们以前呢是我特别是我有记录的一个习惯，那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记得上次德林姐妹也分享过，她好像也愿意把这个记录重新来啊、哦，那很感恩主也带我不断的在带领我。早上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看自己的反省自己的生命啊、哦。刚好呢这两天呢上周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要祈祷，那真的是很认真的祈祷，然后呢主给我的一些启示和光呢我也把它记录下来。特别是第三天，我那是可在与主约定有三天，那么第三天呢真的是也是一个不是三天禁食祈祷，是第三天禁食祈祷。那我就分享这个第三天的一个祈祷，禁食祈祷的一个体验啊，都真的是非常，当我们禁食祈祷跟其他祈祷是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就主的光非常的强。那一天呢其实我是三天祈祷是为同一个意向祈祷，我就在求问上主的一个旨意啊、哦。那因为不想错行他的预旨嘛。那好了，就是第一天祈祷结果呢跟第二天祈祷的结果是完全不同，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主的神真的是在带领我。那第二天我已经祈祷结束，就已经很清晰明白的心意了。因为跟主的约定是三天，那么第三天呢是禁食祈祷。那禁食祈祷天主安排的真的很奇妙，在环境中。那么就是我这边所在的本地的教会呢，那天是星期五晚上呢有一个圣神同祷会，我们这边是一个月一次的啊。那么就是刚好碰到是圣神同祷会，他们主题是圣神倾注，其实就是圣神充满就是要领受圣神，要把圣神就充满我们，倾注就倾倒下来啊。我们苏大哥也一直在说圣神充满可以无数次的嘛，在圣神的受洗一次，在圣神充满可以无数次。那么那天呢就是那天是禁食祈祷，然后呢那天呢我就去参加，晚上去参加祈祷。我还是那一个，我说主啊，我说那个事情呢我已经在你的心，我自己体会到我已经决定了，只是跟你约定有三天嘛，那我再次求嘛，我说如果我真的是错行了，那你在圣神领受圣神倾注以后，我说你给我一个不平安，就借着不平安的感受来提醒我，如果真的是来自你的100%来自你，你就给我在你那个一个以你的平安来固守我的心思意念，我就这样求好以后呢，在这还是位置上面，当我那个时候呢是大家在静默中，当我这个求好一刹那间，我就被主的爱包围呢，因为在静默中之后就是来了两句先知话，他说把你的心交给我，然后呢第二句话他说我知道你的努力，我也知道你的挣扎啊。我说这两句话刚好是我前两天的一个生命啊，真的，那我也默存在心中。那后来我就走上去，因为我们是在 前面嘛，前面去接受圣神倾注，这边的一个习惯了，圣神倾注了一般都会倒下去，那他就倒，而且呢在摆设茶地的时候也是都准备好哪能倒下去的那种茶地啊。那我走到那个副手的地方呢，就是啊，跪下去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好像好倒下去的，还没副手，就觉得可以倒下去。我就觉得，哎呦，这还不是倒，这是理智。那个时候还得想，那就不去想这些了。我说就祈祷，在祈祷中，哇，忽然之间就是有一股清风。我觉得那天晚上祈祷，真的跟我自己的准备是不一样啊。我准备也很渴慕，那就是一种清风在吹动。在我的背后，但是我没回过头去，那房子里面都关着门，我自己觉得又没有电风扇，那清风在吹动。那之后呢，就是轮到我被附手的时候，刚好呢为我附手的是我们的省长和一个弟兄啊，为我附手啊，在我一个理智中，一个交被认识中，对这次领受的认识中，是应该是我如果被圣神充满，我会倒下去的，被圣神倾注倒下去。但是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被那个一团火包围，一团火外面在火在烧的那种很热很热，但是里面呢非常平安。这个平安跟以前的那个平安又有点不一样，有时候的一种平安就是很宁静啊。那天晚上的那个平安里面带着一个力量，我说啊主啊，我说然后就结束了，那回去了。那因为之前跟主的一个互动一个祈祷，我说主啊，这个是来自你的，就是第三天这次确定了啊，我说你以你的平安来固守我的心思意念，真的主他就回应了我。哇，我就觉得主啊，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忠信，非常非常的让我们靠得住，他真的是磐石。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会站立不稳，特别是恩宠，新的恩宠要来的时候，也很奇妙，很奇妙。当我们愿意站立的时候，那个仇敌就要落荒而逃。那这里再加一个见证中的见证。第二天祈祷以后，我已经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去成行天父旨意的时候，环境中又来了阻挡，就是要我就这一周要去出差去了，就是为我去成行主的那个旨意的时候有点不方便，因为那边环境出差的环境不知道。那我本来是拒绝，那主的话又来了，他说一切的权柄都要顺服。那我说好，我说但是主，我愿意继续去诚信，不管环境怎么样，我都愿意去诚信你的旨意。这是第二天祈祷的时候。但很奇妙的是，在周六那一天，我就得到信息，就是这一周的出差就取消掉了，我还是在自己家里面啊，就是不用去出差了。那个时候是愿意，那把主导来了，我也还是愿意去诚信的时候，站立稳定的时候，主一定给力量，而且环境他会摆平一切。所以这三天的一个祈祷，为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也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能认识这位主，能被主使用，能跟随主，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真的是最大的福分。然后我最后还是一句圣咏结束今天的一个分享，我的天主，诚行你的旨意，为我所喜爱，你的法律朝成于我的心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听众大哥。
谢谢安娜姐妹的分享。今天还有最后一位徐英姐妹的分享，请打开音频视频分享今天的查经。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大家看到我这里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哈，我们也聚在一起查经。那今天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其中大哥就讲说举目啊，举目，我要举目向圣山瞻望。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好像是一个主的仆人，他对主也有很大的信心，他也属于就是领受了圣神，然后也经验到很多主的恩典。有一次呢，他的太太好像在检查的时候就被医生诊断出有眼癌。那我印象中好像眼睛得癌症好像是非常少的哈，那他也在祈祷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后来主就把这经上的话给他，就是你要向高山举目。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一起真的就去登上了一座高山，然后两个人就在山上祈祷了。结果就从那时候回来，他太太就被奇妙的治愈了。那我就想经上的话真的是有效力的哈，说看，朱大哥也说我们看 啊，当看什么时候就跟什么相通。今天在查经时候，你看达尼尔哈，他看到的异象哈，看到的这一个身穿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天使中的一位，还是说真的也就是像人子一样的，是他看到了主耶稣，我也不知道哈，但是他真的是看见了。那当在河边走的时候，舒大哥说他在抬头仰望哈，我也在想，现在很多时候说，很多人都习惯于低头，啊，就低头看手机啊，低头看很多，结果很多人就得了颈椎病啊。那真的是要抬头啊，啊，要抬头，要抬头仰望。那我也想，有的时候去看逛公园的时候，其实也知道哈，以前也听舒大哥讲说，我们要看哈，要看你眼睛看什么跟什么相通。那在去看公园逛公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愿意去看那些花花草草哈。当看的时候，就好像真的是从这个受造物中就看到了天主的那一份荣耀，就由心里边的一种感叹：主啊，你看你造的样样都美好，这每一朵花啊，每一个树叶，然后有的时候抬头仰望天上的蓝天白云，看着那个白云就想，经上应许说将来主耶稣要乘着云彩降来，那就想啊，主啊，你什么时候是乘着云彩降来哈？那就是真的是心里有这一份渴望。在刚才舒大哥带我们查经的时候，也看到了马窦福音第四章。我看舒大哥带我们看的是48节，就是你们的父是成全的，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那我也翻的时候就翻到了4章第8节，就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我有时候想，主啊，多渴望看见你啊，看见你的荣耀。我记着当那时候属灵生命好像重没重生还不知道，但是就特别特别喜欢他们有个人送了我一个，就是玫瑰经中的光明五端中的一个，就是说主耶稣显圣容的那一段。我看了心中就充满了渴望，我说主啊，你多么的荣耀啊，你多么的圣洁，这是神啊，这是我愿意相信的，我愿意寻求的，就是这一位神，他是充满了能力的，他是充满了圣洁的。就是后来在看圣经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圣经上的一段话啊，那时候不读经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里边有一种渴望，就是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他。那经上说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看见天主。所以现在才知道这是我的这颗心，我真的要看见他，我的心就必须被主对付啊，这心中一切不合他旨意的地方啊，必须要是求主帮助我把它除去啊，求圣神的火帮我炼净，那我才能够看见他。因为如果这颗心不洁净，我就没有办法看见他。那当我的心洁净了，我才能够看见他。所以就想，主啊，这颗心交给你，就像艾娜刚才说，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主耶稣，求你来炼净它。那艾娜刚才也分享说，越是主召叫我们要开展一个新的侍奉的时候，那就很多的迷惑，很多的阻挡，很多的攻击，那这是要征战的哈，这是要征战的。那前几天是谁讲的说分享哈？他说舒大哥曾经说过，说当主召叫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很爽快，立刻答应，这样的话就是征战就很容易。他说如果我们越是犹豫不决，越拖拖拉拉，这个征战的过程就越厉害，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被骗了啊，被欺了。那我想起以前何绵姐做的那首歌，就是爽爽快快，毫不迟蹰。所以真的是自己也经验到哈，真的是当主召叫我做事情的时候，就说是。真的就很容易，好像仇敌想骗我，你骗不了，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而且经常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宣誓随损己，亦不作废。那我已经承诺了，那我就要去做。那真的就好像没有什么破口了，好像就是义无反顾啊，没有什么往回头看了，那就向前走，向前走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好像真的就变得轻松了。所以这个心呢，我就求主啊，也继续帮助我，让我的心能够被他洁净洁净洁净，让我能够看见他，能够看见这位圣洁的主，这真的是我的渴望啊！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就分享这么多，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给秦灯大哥。
谢谢所有今天参与的人，分享的人。最后我们再打开圣经，再读一句主的话，在末世启示录，主是这么应许的，对这个 对，提拉教会在第二章的23节的后面这样说，他说各教会都知道我是洞察人心和肺腑的主。主刚我们特别讲到他眼睛像火炬，他是知道，他是洞察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敞开的，他可以知道每个人想的是什么。所以这是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常常只能够猜想他心里想的什么，甚至于很亲近的人有时候都不晓得他心里在想什么，要可是主知道我们心思意念。所以当你把心交在主手，主知道的，他说他会按照他照着每一个人，你是怎么样对待他的，他就怎样回报你。所以主我们圣经常常讲主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正确的，他绝不会有错误的审判。所以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正确的，他说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怀着怎么行，完全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主的话。因为刚刚大哥也讲到，我们主是天主父是完成全的，我们也是成全的，而且主特别说在他内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他的话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的话每箴言有讲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火精炼的，是火精炼，是纯的，是真理的话，是永远不改变话，是今天明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我们就只要死心塌地接受，摆在心里去把它承受下来，那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平安。好，感谢主，我们就今天查经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祈祷。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祈祷一下给两位祈祷。在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恩待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或者不管你现在在哪里，能够一起参与来读你的话，来接受你对我们的爱，接受你对我们的光，接受你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在你的光照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说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真实实的生命中就是需要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是你把自己给了我们，是你一切都在乎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了一切。主耶稣，谢谢你，就是因为你是永远存在永活的主，你谢谢你对我们的仁慈，对我们的关爱，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你对我们的赏赐，感谢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真实做的样样都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体验你在每件事上你做的样样都好。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好，我们现在有感动的有两位，请就举手打开音频视频来献上感恩的祈祷。有现场要祈祷，我们请一分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主耶稣，你借着但以理达尼尔这几节的圣经，主耶稣有许多许多的光亮在里面。主耶稣，阅读你的话就看到你的光在那里面。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常常眼目只看你，注视着你，只看着你。主耶稣，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人。主耶稣，我们只能看着你，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主耶稣，我们看着你，不看别的，不看世界。主耶稣，那些不是属于你的，凡不属于你的我们就不去看。主耶稣，我们不要给任何的恶者有那个裂口可以让他进来。主耶稣，我们看着你，你就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在生命中所有的裂口都不断的能够补起来。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今天其实也很感动，其中也提到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做我们的善功啊。我们每天都在生活，这个生活是在哪里？是在主里面，还是在主？在基督外，那是很不一样。 你若在基督内，那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是带着为主而做，感恩而做，那这个做起来就有意义，就是在基督内而跟主结合在一起而做的。若是在基督外，那么你就会劳苦重担，说我做了这么多，我这么累，我这么为什么你都不做，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破口出来哈。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这句话让我能够更看清楚你对我们的期望。主耶稣，你的期望让我们成为成全的。主耶稣，你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一直看着你往这个目标，往成全这个路上再走。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扶持。主耶稣，谢谢你，你也借着你的话说那大司祭是不流汗，穿的衣服是细麻衣，不流汗。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圣灵，任何事情我们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流汗的，我们是不紧张不害怕，不在你内去害怕，也不在你内做那爬虫去拒绝拒绝所有我们要对着释放的事情，都要能够对主耶稣说是是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许许多的光亮。主耶稣，谢谢你，非常的感恩。主耶稣，谢谢你继续的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光，能够承受你要给我们的启示，承受我们能够完成你的旨意。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请徐云姐妹。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常将你置于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绝不动摇。求你帮助我们，你转回我们的眼目，免看虚荣，免看虚空的世界，让我们单单独独的注视你。主啊，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你的荣耀，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你的面。主耶稣，你曾经把你那满面香甜的脸向我们显示，我们就满了安慰，满了期盼。主耶稣，如今我们一样更渴望看见你荣耀的面。主耶稣，你炼净我们的生命，你洗净我们的心，你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心里洁净的人，我们就能够看见你。主耶稣，你说求就能够得到，渴望你就必要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把这一份渴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愿你圆满的旨意成行成就。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